好，哎，我们接着哈，这个在后面又有谈到，这个6130页里面，若非一切名言安足处事啊，有彼世俗言说熏习想所行自信无所有故啊，好，那就是，又非一切名言。啊，名言安足处事啊，有彼四时言说熏习所形成的这个自信呢、啊，它是无所有的，啊，非彼熏习自所行自信有故，一个又是一个无，一个有，那说为无二，就是，在瑜伽论基本上讲，这个针对是缘成实，缘成实是不是非又非一切名言安足处事这个哈、啊，他说。这个由世俗言说的这种涅槃啊、啊真如啦、啊、这些东西啊，它由世俗言说所熏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无耳。但非彼熏习的自所行的这个自信啊，是有的，就是圣意有，但它不是世间的那个有，那个自信是不可得的，不能以世俗安立的这种啊。这个世俗安立的世俗名言心起想所行自信啊，这个由众生颠倒心所形成的这个自信法不可得，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有，它一般的有这个在缘成实是没有，那你却不能说缘成实没有什么，它是有一个叫做圣意有，圣意有好，那这个里面就我们讲说我们之前谈到圣意有在否定什么无的意思啊，这个就不会有断灭的，那也是对佛法的那个价值啊一个适当的案例，但可是当我要讲这个涅槃的功德常乐我净的功德的时候，如果我又用一般世俗的有来看，那这不是又冲突了吗？所以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处，所谓矛盾其实不矛盾，是众生在思考上会产生不容易融通的，所以这个东西有融通没融通，这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见清不清净，所以你同时在这个三性当中你能不能恰当通达，好，我们所说的无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在如幻这个地方跟如幻有跟遍计执的关系，乃至如幻有跟缘成实的关系，我们能恰当的知道解脱的尽的这样的圣意有是什么个有法，好，所以大家如果因为它里面有重要两个观念哈，叫做无什么，啊，有叫有二无我性，有二无我性，所以它这个圣意有并不是完全空洞的，但它这个不是完全空洞的有，却是因为有二无我性所显。所以这里面就讲，在一切如幻因缘当中，有这一种二无我性的自所行境界啊，这样的一个圆满境界。好，那这个表现在哪里？我们只能用一些比喻了。好，比如说，当我们在这众因缘当中，我们产生执着的时候，这就是遍计执。可是在众因缘当中，我们却能以真实智慧观察这个众缘缘起下的一种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时候我有没有因为这样的因缘是不是生众因缘生灭，加上愚痴加上种种差别因缘，那这个因缘会有生灭，当尤其当我们以真如智慧相应的时候，很多虚妄的相是不是不见了，但希望像的境界不见了，那个完全颠倒愚痴的境没有的时候，如实相应诸法原生缘灭的这个东西不会完全断掉，那可是这个是什么？以智慧相应的，就是说在现起的这些法当中，那一份颠倒的无明的部分不见了，但从以众缘生灭的这些相能如实知见，而以有二无我的这个智慧相应，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无量的广大功德，所以这时候他的智慧在哪里？却在一切缘起处，而就在一切缘起处里面，却把无明的部分给抽离掉了，就是说 东西还是因缘变化变化，哈、哦，就像我们还是演很多戏，但那种不好的成分拿掉了，啊、哦，世间的很多的因缘留下它的因缘变化，但把不好的成分抽离了，对不对？像这个东西本身，诶、也有毒性，也有药性，啊、哦，那我们把什么？把它的药性留下，把它的毒性抽离掉了。所以他有没有离开缘起？他其实不离开缘起，但是不是跟之前的缘起一样？有不一样？为什么？之前是无明相应的缘起，所以这个缘起当无明去除以后所显现的这个缘起是清净缘起，那会不会完全断绝？没有，他只是如幻的依他，清净依他，所以他能在一切包括我们，我们处在无明的境界当中，对不对？那其实对菩萨来讲，或菩萨人来看到，我们同处一个世间，但他的颠倒烦恼没有，所以他不会受我们会有我们设想出来种种境而束缚我们自己。但活菩萨就在跟你同处同样的境的时候，他看待的这个世间是完全不同相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颠倒妄想。好。哦，比如说，小孩子看一个东西很可怕，但大人没什么好可怕、啊，但对他来讲，他在这个境里面升起另外一个恐怖想，在我们里面，我们如此知，所以我们不会恐怖，哎，好，就这样的一个境，它就产生了更广大的一个作用哈、哦，所以无所有又是有哈、哦，说为无二。以此无二，若起二子，名为杂然；若无二子，名为清净。由此无二相，因之悟入如来一切密意语言呢、啊？好，也就是说，密意语言就是说，从佛如来不是施设很多道理吗？那这每一个施设，每一个施设都有一种它终究的归去，真正的本怀。这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说得妙。佛说这句话其实是应这样的因缘，应现前这样因缘如是说，但其实却隐含了最后的旨趣，如何导归实相。所以他你这时候就能比较知道说，因为这里面佛有施设太很多嘛，37道品也施设的啊，四谛十二因缘什么都施设的，这些施设当中你会慢慢看到一切如来密意语言，就是说我在跟你讲话的当中，好，比如说哎，某人也有烦恼，哎，就像有一次我出家嘛，那出家这个也不方便跟自己的家人讲话，这时候我就写一封信给我弟弟，那因为我很少写信给我弟弟，而且我的写的用词也不是这样，所以我没跟我弟弟电话联络，我就写一封信给他，他就知道这一封信绝对不是写给他的，他就有意无意放在我们的客厅，为什么要让我父亲看的？这叫密意语言，这要有默契的，我都没说、啊、我这样写给他，他就完了以后我父亲就看到了，那因为透过我跟第三者讲话，这里面他就会撇开了一些立场嘛，所以我们就讲出了一个密语言，就是文字是我跟他讲这个表面，其实每一个说话的用途用意都是在跟我父亲讲的，哎，他说很有默契，他就故意，他也没我都没跟他讲啊、哦，他就知道看完了以后故意不小心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嗯，哎，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它背后真实的旨趣是什么啊？它其实是要让你入如来的无我智嘛啊！所以一切的施舍，不管是烦恼的施舍，乃至清净道的施舍啊，四谛的所有的施舍，其实终极的意图在哪里？就是你这时候你就能懂它的意思嘛好，此中有五种相名论圆满，即于教授中有五种相名果圆满啊。 啊，有五种相，名果胜利圆满，当知皆依密意语言呢、啊。有这个密意语言里面这样的一个善巧，才会成就什么论圆满、果圆满、果胜利圆满。所以我们在文法当中，乃至我们在说法当中，我们也慢慢能抓到它的旨趣。这时候你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就开始活起来了，不是吗？因为你知道，你抓的是它的真实灵魂，而不是在字末上的语句上的执着。所以有时候一句话，你为什么在这时候可以这样讲？这种时候，乃至就像换个坐标，整个定位就改变了。从这个立场里面，这个法的位置往上移到这边来，移到那边来，好，那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个布施，啊，乃至我们在讲戒，乃至讲定，我们可以把定讲成这个位置，也可以把定讲成那个位置，为什么？嗯，它没有一定呢，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会很灵活的，能如实说这个道理。那而且我就想说，当你在说法，比较不会像过去有一个说一个，而是怎么都是什么照顾周全。为什么照顾周全？我要这么说，因为我知道我的立场这边，所以我会交代我的立场。可能你不知道，所以听法要你很熟，或者对吧？当我在讲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定的前提。而且我当我做不同的论述的时候，你应该注意听，我的前提已经不同了。我的前提立场不一样，我是针对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法的定位的时候，已经说出不同的语言，但你只是不断在接受他的结论，却没有看到他的什么，他的此生彼生。所以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一概都不是单向说，都是整个缘起在思考。今天我要让这个法有意义，我知道一定这个法要在这个法才能存在，所以不会单说一个。但因为在语言叙述上，它没办法谈得很细，所以有些东西在我们如果思考，你如果以我思考紧密一点，你会在一些语词做一些交代。说你怎么这样说？我有这样说，有吗？一查有，我没听到，因为他带过。那为什么你懂得带过？因为你知道这个不谈，后面那个不能成立，因为那是缘起的。所以你在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经常有时候我不讲说这个问题后来就是出现在有限的时间，难免我们的讲话都变成很快，而且照顾很难周全。所以你说你的讲，你就会觉得说，不是你想喜欢讲，而是你会发觉我这样讲会有点疏漏。你就会觉得疏漏，为什么？为了避免众生颠倒，也许这时候一时听不清楚，但总是因为你曾经讲过，他听不清楚是他的事，但你曾经交代，至少你自身责任是做到了，把这个因缘讲完了。好，那有时候就是太难，那这时候很多因缘它同时现出，为了要让一法成就一法，一法成就一法，其实有时候要开展很多的因缘。当因缘开展完的时候，每一个所说的法才成立，法不孤起的。那所以说在思考的时候，你自己心里的那个图像是比较清楚，就是该这么说。那有时候因缘不具足，你就要略略略略略略的时候，到最后只好说出一个唯心论。其实也不是真的唯心论呢，就是不能趁你自己内心实质想说，只好自己也知道这是方便说，这也不是究竟说，你自己也知道。因为不可能眼前因缘不具足。好，我们看他是从这个当知皆依密意语言呢、云何有五种相名论圆满？为若有此相宣说，若是宣说，若所宣说，若如是宣说，若彼宣说，如是圆满。当然，他只是若若若若而已啊！这里面有谈哈，这个一切论记的不是，这个韩清净这个解释稍微，我觉得他讲到不了义所依经典，然后头所说的，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说了哈。因为他讲的很单纯啊， 所以一切论就讲就是说，这个五个叫说之因缘，说的因缘，第一个，二所说的法，所说之法，三能说者，四啊，先知言呐、啊，就语言，语言，一个是所说的法内涵，啊，第二说之因缘，说之言呐、啊，先知言哈、啊，再过所说之法，所思一事，然后能说者，第一个说法的因缘，啊，第二个所说的语言，在第三个所说语言里面所表达的法，啊。第四个是说的仪式，第五个是能说者，他是这样的说啦，但我们其实这里面，我们大约让大家讲说，由此向宣说，若是宣说啊，哎，若所宣说，若如是宣说啊啊，如是宣说嘛，就是说这样来说的，啊，这个、仪式，还有若彼宣说彼宣说。能说者，他这样子，其实这个都是一种配合的说了哈。但我想这个都大约一下，在说法的因缘里面把它结构起来的。像我们这样什么样的因缘显现说法的因缘，说的将接引众生往到哪里？啊，这个里面都是在以这种以密意语言里面，我们依以什么样的情况安立这样的说法因缘？啊。或方便，啊、哦，或是就近，或是种种的善巧，这里面让他这个道理能如实显现的，这叫论圆满，啊，论圆满。其实这个论圆满里面讲，我们讲说，这个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纯一宣白，好、哦，那还有就意清意清净语清净呐、啊，哦，在说法的时候一开始啊，活菩萨说法如何这个纯一宣白啊，那还有意清净语清净这些、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说法的清净呐、啊。那这里讲的论的时候，他能依这个密意语言呐、啊，能做这样的一个成就啊。哦他在讲说就叫论圆满、哦、云何有五种相名果圆满为无余依涅槃界若有余依涅槃界若甚道圆满若甚内愿若甚外愿如是圆满这叫做因为依教圣教的熏开导、啊、然后有这样的论的圆满有这样的圆满以后成就啊、哦，无余依涅槃界，啊，或是有余依涅槃界，或者圣道，啊，道圆满，而成就了怎么样？对内烦恼、对外怨贼都能降服，这叫做圆满啊、哦。那这个无余依涅槃界、有余依涅槃界啊，这个我们从这个，我们当然就讲说。这里面的无余依有余依啊，就是从涅槃里面啊，从究竟空相应的时候啊，得到人的一切极尽。那有余，有时候我们在讲有余，若以阿罗汉有余，就是业报还没尽嘛，啊，但已经证阿罗汉了。然后等到这一集业报完了以后，就无余依涅槃。但这个在意义上有的讲更广一点啊，就是有余依啊，若纯粹阿罗汉来讲有余依啊。当然是这一生，但我们化解有余，有时候是留有因缘呐、啊，留有因不一定是，也可以讲这一期生命，因为后头会谈阿罗汉，为了他已经回小向大，他就让自己一直寿命一直延续着，以证成就菩提。那这个寿命，因为他本身也不生死的，但他就意借着相，所以让他的寿命延长，就一直都是有余依。其实如果我们讲有点像什么？这个把有意义用清楚用一个意义广一点不要狭限在这个地方就有点像菩萨讲留惑润身他让这个余意还在 不要遮了就没搞头了，就完了，就停了，全部停掉了。那怎么跟众生连结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始终留惑论身，他不全部遮掉。那这不遮掉的时候，他这一条寿命他就用这个寿命，不能用我们这样的想法，他就是留有那种依然在这个世间建立关系的那一个生命相。其实他说不断的延长寿命，这种讲法也对，他就是延长寿命，其实就是让关系不断，那个延续关系就是延长寿命了。啊，后面会谈。所以就是菩萨也是，他已经能出三界了，但他为了能怎么样继续修行圆满菩提，所以他变成常在生死中嘛，啊，对不对？那他常在生死中，可是问题他是自在的，所以他的生死又不算看似一起生命了，啊。我看到就是比如说菩萨来往生死，对不对？大菩萨来往生死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起生生死死？但其实没有真正生生死死，因为他那个生死是方便的，所以他不是像我们业报一起造作生死生死，他变成是应用因缘显现，然后这种生死相，所以这种生死好像说这一天演了几出戏一样啊，其实这一天都还在这一天里面，早上一场，下午一场，啊，其实你不能说在今天已经过了两天，没有，今天还是一天啊，但因为他演了很多戏了。是这样，那其实不要把它看成好像有一个业报在驱使的，而是它是留有依他的愿力维续着这种延续写的相，啊，他成就他的菩提哈，哦。所以这个由这里来谈呢，啊，他就无疑涅槃，他有疑涅槃，这个都从密意语言当中慢慢悟入，产生这样的功德，感应这样的功德了啊。云何有五种相名果胜利？他有这样的果啊啊，那又有这样果的殊胜啊，果实胜利圆满，为即是供养大师，报信时恩，月生时苦，于福田信无有退转，从法化身名如来子，依止如来。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当我们依着密意而入无二相的时候，这个道理从此开展的功德，就是能实质上对治一切的怨贼啊，内外怨结，那然后能以涅槃相应，然后又能显现这样的功德，就是供养大师，那供养如来。那当然我们这种供养是怎么供养，这个意义绝对不是说我修了这样终于有机会拿东西供养如来，这讲的好像太浅了一点。就像我们那个普贤行愿品讲的法供养，那尤其这个供养大师跟后面啊，从法化身名如来子，依止如来，这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供养的意思是在这里了。好，因为佛所要的供养是什么？这个法供养，所以等于是啥？他这个时候能真正呼应如来之本怀的，这才叫真供养。好，所以我们要讲到供养，其实它的意义是不像我们是从世间的这个表象的供养，慢慢成就的真正的供养。所以自己本身如果从法化身，这才是如来子，这才能成就真正的供养大师。所以你看佛陀讲的供养，其实是往到这个很真实的道理上来讲，不是那种我们只着以相的那一份供养。嗯，好，就叫那个法供养。所以能报信施恩，其实这跟什么以福田信无有退转一样，因为他这个作为，因为他的真实众生福田啊，他这个福田信可以众生依众生可以因他而成就广大福德的这个福田性啊，当有既有福田性的时候，他叫应供，他就应供，因为众生供养他的时候能生广大福德，这叫福田性。那我们要想说这个田呢不大肥，虽然他不一定会说不会见不到咸菜龟啦齁，在经典讲的说种田的不会说变咸的，这个东西 啊，不会，就是会比较不甜了、啊，因为那个这一期甜不肥啊，所以但他不会说种善得恶了，但他会因缘比较不具足了。那、啊、可是做一个已经入这样的话，他是什么？以众生的福田性，所以凡供养处都能得广大福田，这应供真福田性不动摇了啊。所以第一个能，当然能报信施恩哦。所以我就讲说齁，在佛门当中我一直有一种这种想法，因为假如一个道场啊，只要有一个人念佛往生哦，就值得了。为什么？他等于供养无量众生嘛，他等于供养一个如来哦。啊，他把供养如来，他也供养无量众生，他也成就佛道，住持正法，所以一个人往生具有这样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很正视这个道理。所以我说，假如我们这个道场啊，用了几十年的努力经营，终送一个人真的往生，值，值的。有的人讲说，嗯，那这样不公平啊，只照顾一个人。这你不懂的，你如果真的知道佛法功德，你说我将所有资源只让一个人往生，本来就值得，而且是根本不能比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佛法、学习佛法都没有入心，《金刚经》天天诵，就是诵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智者章经也讲嘛，你如果能有一心，你能一世俱具里面生欢喜，这你用三千大千世界如何如何供养都抵不过、啊，而且还不但是抵不过，是算术批喻都不能比的。也就是算，所谓算术批就拿世间有的单位拿来用了。我们现在就用到灶嘛，对不对？啊，在灶好像上面还有什么叫做什么灶、哦，反正我们也不会那些钱了，没想到那些啊、哦，反正算术批都无法跟它比。这就是价值的建立，价值的取向。所以有的人讲说，哎呀，有的人就自爱自怜，我比不上人家才不重视，你自己担不起来。对不对？我什么都输了，但我念佛一心，那不就钱赢了？有的够笨的，哎呀，那我这人愚痴，就是从头吃到底嘛，讲也讲不听，对不对？你什么都放下，你今天不管你任何身份，如果念佛念到能一心不乱，那不你钱赢了吗？是啊。但这个不要瞎弄啊，然后念佛一心念到骗人的那更惨。不是我，所以我说这里面，因为他你前后的因果都连接得很清楚，你就知道这非轻易可得。所以当你，我说我最近在讲说，我们要是常住有人念佛一心啊，他所有执事前免，给予上上房，嗯，受用诸多上供养，可不可以？绝对可以。但你要是给我假的把它关起来，当然我后面没讲这一段话是不是？所以我说大家的不断的努力，其实第一个你要能念佛一心，你的菩提心，你本来发菩提心就可以值得接受供养。经典说的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功德就在你念佛一心里面不就居住，当然我们供养你欢喜。你不千万不要用世间的角度，因为即使要做到念佛一心，这个非等闲之辈，是不是？啊，你也能展现那一份德，我们也乐意将你当为福田来供养，有什么不行？是不是？我管你男众女众，你拿功夫来嘛。所以这就是建立一个道场的修行的那个方向价值，不然你其他功德做那么大。你再怎么做也赢不过这一个啊，那我为什么不开始就如经典所说，我就赞叹这个功德往这边走，是不是？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要再在乎你世间的这些啰里啰嗦的东西，就看你顶得顶，顶不顶，顶得起来。你也不要管你的身体，你也不要管你什么，你都不需要，你就这样一栽下去，只要你现在还能念佛，你就不输人了，对吧？也不会自高，也不会自轻， 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就在这里啊。但世间人老是就不甘愿的，又往外面去找啊，比较啦，乃至生嫉妒啦、羡慕，莫名其妙，搞不清楚就往那边跳，跳到最后越弄越自意，越那个，不需要啊。所以我们要是说整个环境大家观念不清楚，那没办法啊，别人不清楚你也不要管他。何况如果他的价值观念很清楚的话，那你更应该是表现完全投入到那个最轻便、最直接、最就近的修行里面啊。难不难？你想说我们这一生努力几十年都不一定会被人家尊重，你在佛门当中不要命念个五年的佛，马上就是人上人呢，会不会？我会啊，你看哇，真可怜哦，这多简单，你看五年就好了呢。哦，那么小学都还没毕业呢，小学要六年了，你就这样用心的如实的一步一步来，当然我想这个也不容易，但你能念到最后那种信心笃定，那你纯粹定，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经得起这样的供养。我讲的就是说，从很多简证，我们也不是笨哦。你可以禅定一心，不一定是念佛一心哦。我讲的念佛一心跟你那个禅定一心不一样。啊，这时候如果你能那个深陷，因为我们讲说，也许我没办法抉择到很细，但其实从教理上，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把你抉择出来。那你如果能成就这个道理，若七日呢，我还给你五年呢。这个你看，这个多宽多慈悲，五年等于是七天的好几倍呢，好不好？那我们就再用七年好了，那不是更多倍？那这个只要七年的努力难吗？只是你信不下而已啊。七年一转，从此以后生死有个寄托，也成为众生的福田，佛法也因你而住持，多好。看大家没那种雄心壮志，都是念念念念到什么临终有人助念，哎呦拜托，你要一生修行取的是这么样软弱的志，就等人家临终助念啊、哦？那这种呢，我们看先助念，然后你就可以你知道你还没死先助念那边啊，那你就不用在这里了。为什么？你只是期待助念不是吗？那我们就是轮流来，你为你助念七天，然后你录音录完你就可以离开了，因为你要的就是这个嘛。啊，你每个人就送一套助念的，他说就全部这一生修行到此结束，你可以去玩了，临终记得放就好了。所以现在那种修行软质目标都定得很低，所以我要强调现前一心不乱，以定为，我讲的是一心不乱，当然先前要先有定，定一心不乱，然后今生见佛。经典讲的，你放心，可以的，只要这七天里面无余想，能一心不乱，必见佛。那我们都没做到啊，啊，所以你试着看，你七天能念佛越来越专注。这一天呢，这七天里面，你经常就算你中间有间断，但经常喜乐无穷，念念一直相续，间断很少，就像那个九住心里面啊，哈，偶尔那个开始慢慢怎么样调顺极静，最极极静，偶尔起来也不长了，乃至到最后专注一句，你赶快跟我讲，怎么样？这时候马上铺红地毯 ，please， 哦，你看。哦，百般啊，用四大金刚守着不让你干扰，有狗来都把你赶走，对，就怕你没功夫，不怕没地方，哎，再不行，我们去那个找那个高级五星级饭店，连租几个月，把你保护着也可以嘛，哈、哦，开玩笑的，那反正没地方了，只好到哪里去啊？哎，那当然会用会很高，没关系，能培养一个。忍痛护持你，对不对？哎，我们就是一派一般人到饭店里面打工， 护持你这个人，开玩笑。不过我的意思其实就这个精神了、啊、越生实苦，以福田性无有退转，这时候才称为真正的法子。好，好，这个是这个道理哈、啊。再看护持，云何于菩萨藏教授中甚解甚利啊？哈哈，菩萨藏里面的甚解就有殊胜功德了。当知有五种相，一则建立因时，即能应蔽广应蔽感大富贵增上因果，光甚解菩萨法。所以我说，像我们这样，你看那个一个错误观念，会让很多人退失对菩萨藏的一种欢喜心，这个罪过多大？就像那个龙树菩萨所说了，一棒大圣，一棒菩萨，这个功德啊，你怎么修都很难抵的哦，因为它是断根源呐、啊，断佛种。你所修的广大功德都抵不过，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依菩萨法一相应，一念之间，那个很大功德也不能比拟嘛。同样，如果你断它，那个过失你也很难去消除了。那你看现在的那狂痴狂。然后引致以说，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后来的人学习，他们也没人引导，他们也是好意，但就在一个环境里面一直在接受这个观念里面，以至于无意中就对大圣身中了毒，对大圣法产生不当的自见，从此这要发菩提心就百般困难了，因为他对大圣功德不能如实信受啊。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内心极为不安啊，就说因为这个实在是断众生的这个慧命，尤其是对断菩萨众，那尤其是什么念佛往生的这个菩提心不发，当然会念佛的这一方面中毒早了。但问题现在是外面的在批评大圣，佛门当中大圣的自己观念又不清楚，两到处都不圆满，念佛的人可能不受那些什么历史考证的影响，但问题偏偏就把它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简单。对，他有善巧，但也不能把道理讲成到偏到那种程度啊。好，你看，建立因时，即能应蔽感大富贵增上因故啊。二者有转依故，三者啊，转依故是怎么样？由这里能作为一切圣道的升起处啊，能转呐、啊。对不对？从圣洁里面起的、啊，你修行当中，就像我们的念佛，当你这种圣洁力强的时候，你的那种清净净土是不是能转？你才转得出来，不然你怎么转？你不觉得卡卡的？要去不去，要去不去。第一个，对世间又不厌离，那又要往生净土，这不是卡卡的？很奇怪，怎么老是别扭别扭的？因为你除你的污垢不彻底嘛。啊，奇怪，怎么吃个药怎么就吃的走不动、有问题啊。啊，即于四处作说气说气啊，啊，再来作说者气啊，就是依这个来法也安立，法思相也安立，对不对？所有的道理在这个圣解当中可以成就嘛，啊。然后五者于舍身时见业清净故啊。所以从知见里面，我们不是讲说那个见真上，正见真上不堕恶道吗？不是这样吗？那为什么不堕恶道啊？这个见就是见跟无明就冲突嘛，那唯有无明才会有那种恶道的生老死嘛，那我见清净，那个跟那个恶道的生老死怎么会相应？所以它本质就跟你超拔了。现在我们等着临终再跟人家助念，呵，我所以最近我在讲说，因为这个已经看多看到有点不安了，就是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僧众，不像佛陀说有人僧众要往生的佛就跟他告慰啊，你应该怎么样怎么观啊、哦，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证果。那当然莲佛那时代也有一些不得理的，但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对世间东西越来越不敢信赖，这个不信赖也不是一种怀疑，比如说 我对周边人的不信赖，并不是我对他们的人品的不信赖，因为我对他们就是说不信赖的意思，也无可奈何啦，能帮得了我什么的这个不信赖了。就是我们对医院医生也不信赖，为什么不信赖？我要真病的话，他也医不了了啦。好，那我对所有护念我们的，我们也不能完全信赖，为什么？他也无常中人啊，他自己也不一定自在啊，那我信赖他能怎么样啊？我只能感谢你那一份好意啊。拍谁齁，你就要自己走，我知道啊，我知道我要自己走，无可奈何，本来是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寻求帮助，结果说我自己家都没搞一个八卦哦、我自己连自己都不够了，我自己也自身难保了，我怎么去照顾你？不是我不愿意，所以这时候你也不敢为难别人，只好就鼻子摸着自己离开，走来走去，到最后发觉原来还是靠自己哦。所以我也看到很多人都是自己熟识的，病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份心、啊、我们为他做地藏法会，我们为他做金刚法会，有没有用？有，但多少用不知道，是不是？假如说做法会就解决的话，那些有情人就不会死了。我不是举例吗？如果我是王永庆的话，我会办一个公司，里面有一千人，整天只送地藏经，因为这个把我钱赚越多，我把我赚的再拨一些来这个公司，绝对是划得来的嘛。假如我们照这样算，我因为我很会算这个的，我有很多的公司再拨一些来这里专这个公司专送地藏经，哎，里面有七千人，其中我每天得一千份，因为他们得七分之六嘛。我就种种衡量，以他们功德回向我的公司，又赚钱，我又能免灾难，我怎么算都划得来啊！所以后来我感觉到这个东西不能再蒙蔽。我并不反对诵经的功德，因为我相信经典，但我同时又相信经典所说的自己本身。所以后来把重心移到，我们不要再临终的时候一直有太多的期待，很多东西来住，这些都不再去，不要把这些纳入到你临终的考量，都不要再考量这些，也就是说你就靠你自己好了。那现在趁现在靠大家成就，依众靠众成就，以后那这一条最后的路就你靠你自己，你要一开始就想这个东西。那我现在靠什么？没有啊，靠旁边的啊。当然大家再怎么努力、我不是讲说当我病很苦的时候你跟我开示，我老实讲也听不下去，是不是？就已经够烦了你再讲。那这个当然有的人他是看人，有的跟你缘很深你愿意听，可是正苦的时候你必须要正见观念很正见很清楚，你才知道从苦里面去得法的真思维。或者如果你用一般你平常都没在对峙的那种心情，你一旦病苦现前，你大概所有的开示对你来讲也有限。所以我也听到有的人平常听法听，不要说病哦，当起烦恼就听不下去了。他自己也知道他不对，他不该如此。好、哦，那不在我们旁边了、啊，就是他知道他不对，不该如此。他这个烦恼其实也不过不是人家干扰他，是自己去挂碍的。就这么一个挂碍，就让他连听法都听不下去。这种挂碍严不严重？他跟自己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利害得失呢，就只是一种牵挂。这么一个牵挂，就让他法听不下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功夫都是很浅的，不要说别人了、啊、我们也是嘛。所以我现在不要讲说有一种很明显的，就我不能停在这种状态底下，所以现在也越来越习惯，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种盲目的实修，那种就栽着，是一种彻底的从知见上真的能让你新的观念改变的这种学习，这样的解门 这样的行门，我这真的不行，我觉得这个再弄下去啊、哦，没时间，没有时间，所以大家有志一同，好往这边走，然后，诶，丛林是不是大家都因为互相支撑的嘛？但再怎么一个丛林呢、哦，还是要个人长嘛。你有没有看到丛林旁边树拉着小树一直拉上去？好像没有哈、哦。那有的话，那不是什么森林？结果那个大树一直长，那个小树你怎么长不来，这样帮他拔。我没看到这种森林，就是说我支撑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出来，然后个人在这样的地方里面自己吸收养分，就这样呢。好，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圣解四处做说气啊，这个法之所依。做说者气，说者才在这里安立的嘛，因为他有圣解、哦、有五种相当知，应必感大富贵真上之因啊。所谓此因能引有量无量果故啊，这个大家讲这个太多了、哦、有尽无尽法故，感非大非广大广大啊乐故啊，是自知量自知性故啊，由此能引彼故啊。光这一个圣解啊，圣解就产生，因为你的圣解随他所感应的，像我们做有些事情，如果在他的主位置上，他的功德不断持续，在周边引申的，有的就是短暂的，是不是？而有时候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有些他的周边的效用一时，但就比较容易落些下来，但他的主功德内在的东西，有些地方是不断衍生的，不断衍生的，啊。像我们如果一造作某些善法，这个善法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就显现，因缘不具足就停了。好，比如说我们如果成就一某种因缘啊、因为假设因为你的智慧让某人心安啊，因这样造这样的，不要讲知见，就这样光这个心安是不是有一些果报？这个果报也能升起一时短暂的作用。但有些是基于你的智慧可以变成 无量一直衍生的嘛，像这个主轴的东西啊，它就不会停，它就衍生上无量的果。所以在我们在依于佛法所印证出来，也就是说学习正道的东西，它可以衍生多少福报，那有的根本就无法计量的。有些是法上在增上的，像我们最特别的就是当一个人菩提心或者他智慧相应的时候，他会让所有的法滋润嘛。般若跟菩提心，它可以让很多法都跟让一切法得滋润嘛。你知道一切法得滋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那就一切法在滋润嘛。这个不会停啊。假如你得一个法的真实意啊，你有这么一个体会，这个心一坚固，其实那个功德真的是连火都说不尽。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停嘛。眼前是到此，后面呢？后面不知道。它因为它在扩，一直在扩，一直在扩。当你有波的时候，你的六度是不是就开始提升起来了？你六度提升之外，那造作了，那怎么算呢？那根本是无止无尽，一直一直一直下去的。所以连火都无法说它的功德。眼前它开始酝酿的时候，你看它在范围，可是在一个范围，可是你后来观察的因果的时候，你发觉不会停。从此之后，衍生无量无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会以这个发菩提心啊，成就般若为中心，就是这个道理啊。好，嗯，又到了啊、哦。好，那所以他不管是法有无尽，有尽无尽，乃至感到乐也是广大的跟非广大的广大的，乃至他是成就智慧的，乃至就是智慧本身的，都是从什么圣解圣力，就是。菩萨藏教授当中的圣解而引申出来的，好，好，那早上我们到此，哎。